好，感谢主。昨天晚上我们有感恩的聚会，其实当我每次听感恩见证的时候，我里面也在想，我为什么有的时候我里头没有见证。后来我仔细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有的时候因为我生命当中我没有难处，或者是有难处来临的时候我逃避了，我没有求告神，所以我也就没有经历，所以呢也就没有见证。所以当昨天我在听大家弟兄姐妹见证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上次退休会的时候，圣殿牧师特别告诉我们要让我们查验神的旨意，所以我就在想，听大家见证的时候，我就自己在想，我说我看到里面每一个见证背后，其实都是神仙放了一个难处在我们的生命或生活当中。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开始向神祷告请求，然后神在难处当中帮助我们，为我们开路，最后我们得到了祝福，所以我们有了感恩。可是这件事情过后，我们有没有再回头再去想一下，神让我们经历这一切，他的心意是什么？他在这个难处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加给我们这个难处？在这个难处当中他是怎样引领我们走出这个难处的？最后的时候呢，神又是怎样把这个祝福加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每次感恩的时候尝试为最后的结果感谢神，我们就忘了回想，就是回头查验神在我们这个难处当中他是怎样的带领。如果我们明白了神加给难处他的目的就是要给我们祝福的话，我想我们在难处临到或者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恩了，我们不需要等到这个难处过了之后才感恩。昨天最后明建姐妹，我觉得她讲的见证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她说她现在还在难处当中，天浩她这个车这个跟人家有了一些问题，所以呢他没有处理完呢，但是呢他就能够站在众人面前已经开始感恩了。所以我相信他们已经明白神一定会带领会祝福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跟大家也分享一个这个为难处为这个艰苦为艰难感恩的一个主题。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经文，在以赛亚书第30章，以赛亚书30章20和21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读来。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我们就读到这。我们先看看这段经文神在对我们说什么。第一个，他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艰难和困苦一定是从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来的。我们不能说我们开车去闯红灯，然后回头还说主啊，你为什么要加给我这个难处？我想我们不用去问神了，那个交通警察他可能就会告诉我们了。我们不需要从神那里学什么了，因为交通警察会告诉我们，你们应该回去好好学习交通法规了。所以我们这个难处呢，一定是知道是一定是主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故意犯罪而临到的这个难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呢，这个有一个连接词，虽然，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当有这个虽然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一读到这个词，接下来我们会想到什么？后面还会有什么？有个转折，有个但是，对不对？那到底哪部分是重要的呢？ 我太太我们结婚之后，我太太就看了我，她说她说你的眼睛真小。后来我就跟她说了，我说我虽然我的眼睛小，但是很迷人，对不对？所以他说的这个眼睛小这件事情是不是个事实？是个事实，是个状态。但是我跟他说的这个，我主要表达的目的是什么呀？是后面但是的部分，对吧？所以这个其实这个这句话，我想也是这个神给我们这句话，他虽然啊有艰难和困苦，但是神真正要告诉我们的不是这个艰难困苦，他是要告诉我们他后面的转折那部分的话。后面是什么呢？他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然后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这里面这个教师呢，过去在旧约的时候会指先知，因为神借着先知把神的话教导这些百姓。那当然在这里面我想主要是指神他自己。然后接下来他又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向左向右，这里面是告诉我们一个选择，我们要往哪里走。因为艰难和困苦临到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抉择，向左边走还是向右边走，用这个方法还是用那个方法。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会面临的选择。但是选择之后呢，神又告诉我们有声音，这个声音是谁呢？就是神的声音，他告诉我们这个是正路。所以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再来读一下的，我想可以这样读，就是说主虽然暂时或者是现在给你艰难给你困苦，但是神会在艰难困苦当中向你显现，而且在你不知道怎么样选择的时候，神会告诉你这个是正路。我想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这样来读。那下面我们就一点一点来看看这段经文到底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我们先看看这个艰难困苦神加给我们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有艰难困苦，信主之后信主之前都没有区别，因为神说了这世上有苦难，所以这个苦难显然不是给这个没信主的，其实也给我们信主的。所以在我们没信主之前，神加这个艰难困苦是什么目的呢？在上周的时候，牧师特别又讲了一遍圣经上最有名的这个浪子的故事。我们看这个浪子，当他父亲还在的时候，他就要分家产，分了家产之后，他就拿着钱他就走了。然后呢，圣经上说呢，他就开始任意放荡，浪费资财。这个时候啊，他很有钱，所以呢，他的生活呢也很这个安逸。这个时候他有没有回到或者想要回到他父亲的家里？他没有。可是接下来事情就发生了转变了。接下来说什么呀？他的钱花没了，然后刚刚好那个时候又有大饥荒，难处来了。难处刚来的时候，他有没有去回到父亲家？他还没有，他开始去找人去了，他去给人家去喂猪。结果到喂猪的时候，发现那个猪吃的那个豆荚猪食都没有人给他吃。这个时候这个浪子开始醒悟了，他说我父亲家里有那么多的牛羊，那么的富裕，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结果这个浪子就开始，他说我要向我的父亲去认错，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不要回家。所以我们看这个浪子，在他有钱在他安逸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悔改回到自己家里，只有当艰难临到他的时候，他转身回到自己家里。其实这个浪子的故事也是在对我们讲的，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神也给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苦难和艰难。其实我想大家回忆一下大家信主的经历，有多少的时候是我们很顺利的时候来信主的，有多少人我们是主动的到教会来说我是想要认识这个真理来的，很少。圣经上也在说了，圣经上说 所以说他在天上查看世人，他也寻求他的没有，他说没有，连一个都没有。显然我们很少人是真正的想自己主动来寻求神，神就用一些难处让我们在难处的时候来认识他。在这个约伯记里特别记得有这样一段经文，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神加我们困苦加艰难，第一个原因就是要让我们来认识他，来信他。圣经当中也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少年的财主，而且他是个少年的官，他很富有。他有一次就找耶稣来了，他说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结果耶稣看他，他说他律法都守了，耶稣就挑战他，让他做一件事，他说你把你所有的都变卖了，然后来跟从我。然后这个少年财主就很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那个圣经上说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所以对这个少年财主，他又是官又有钱，他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说信主就非常的难。所以耶稣就说，他说这个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那个针的眼呢还要难。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神加给了我们难处，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个难处神目的不是要害我们，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相信他。所以这是对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神加的难处。像我们刚刚出国到加拿大的时候就很奇妙，我们有朋友在那边说在这个华人教会啊有讲这个免费英文的。对我们来说刚出国，我们知道在国内学那个英文啊是哑巴英文，张不开口的，所以呢那个语言就是我们一个难处。然后我们就去了那个华人教会，就去了那个英文查经班，当时还不懂什么查经班，只知道他教英文我们就去了。结果最后我自己感觉到，大家可能也听过我的这个英文啊，我的英文没怎么提高，结果信了耶稣。所以就是神就借着其实各样的难处，他的目的没有别的，借着你各样的难处就是要让你，第一个目的就是先让你认识他。所以我们遇到难处一定要想想神为什么给我们这难处，如果给我们难处我们要什么呀，一定要顺势要接着这个难处，因为这个后面一定是个助。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接下来看看，如果我们信了主，神加难处它的目的是什么。在雅各书五章十三节他这样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怎么样，有两个字大家填个空，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什么？祷告。所以神加我们痛苦加难处，其实他第一个要让我们学习的功课是祷告。在这个圣经旧约里面，这个当神要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应许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说，有一个流奶和蜜的地方，我要把那块土地赐给你。结果呢，因为迦南地雅各住的那个地方发生了大饥荒，所以呢他们就带了整个的家眷去了埃及，因为约瑟在那边当了宰相嘛，所以他们到了埃及，他们已经住了400多年了。神应许那个迦南美地他们还没有去，怎么办？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自己去吗？他们不会。结果神就用了一个方法，神就借着埃及来压迫这些以色列百姓。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一章他就这样说，他说于是埃及人派诸公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所以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已经住了400多年的时候，神应许的这个他们还没有去，但神终究要完成他的应许，那怎么办？神就借着埃及来压迫这些以色列百姓。可能大家会问，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神让埃及来压迫以色列百姓的？那会不会以色列就是这些埃及人呢，他自己就想压迫这些百姓，不是出于神？我们看后来我就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在这个105篇，如果你有圣经也可以看啊，在105篇23到25节，我就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发现，原来以色列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把这些重担压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埃及人压这个以色列人是因为是出于神。在这个105篇23到25节，他这样说，23节他说，以色列也到了埃及，雅各在寒地寄居，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使他们比敌人强盛。然后第25节他说，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所以我们从25节可以知道，埃及人加重担压以色列人不是因为埃及人，乃是因为出于神，是神使他这样做的，因为神要完成他的应许，完成他的祝福，他一定要得到。所以神借着埃及人压迫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干什么了呢？在这个出埃及记第2章，他接着又说，他说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所以当以色列被压的已经没有办法承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向神呼求了。所以神加重担的目的是要让人来向他祷告。我们生命当中其实经常会有一些难处，神有一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向他来祷告。前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知道，我的签证呢9月7号到期，那接下来的签证呢，我在4月份的时候就申请了。申请按道理来说，4月份9月7号以前我一定拿到签证。拿到签证之后，我要做一件事情，什么呀？要renew我那个驾照。结果呢，到了7月底的时候，收到这个移民局的一封信，他说因为这个太太他公司递的资料少了一个手续，结果呢让我们重新又补。这一补我着急了，因为他一般的处理时间大概要4个月左右。那从7月底，就是从8月到9月7号的话，只有1个多月了。我就开始着急，怎么办？没有办法，因为我不能去说告诉移民官，你赶快把这个签证给我，我还要renew驾照，不然我就不能开车了。从那个收到那一份文件的时候，我就开始祷告求神能够赶快把新的签证给我，我好去renew我的驾照。我就开始祷告，而且是每一天都祷告。祷告到了，眼看到9月7号了，大家觉得神会怎么办？会不会给我这个签证？结果到了9月7号，看那个信箱啊，我也自己也在想，神一定到最后的一刻一定会给我。打开信箱，什么也没有。然后那天我就做了一件事，我先去买了一大袋的米。一大袋的面，至少我这个因为吃的这个菜什么，我可以去就近的这个商店去买，但是那个有一些我是没办法去，必须用车的。买完了我就放在那儿，然后那天刚好是星期三，最后一次去参加这个教会祷告会，然后就那一天早晨到第二天的时候，每次要送这个太太上班，我自己往家走的这个路上，我就在那天很奇怪，那天呢我心里好像是还挺高兴的，还没有签证怎么会高兴呢？就不知道。后来然后呢，那我就开始继续祷告了。我不知道神为什么没给我这个签证，他不知道我需要车吗？然后我们就接着祷告，结果祷告过一段时间觉得还是不行，因为这个政府发了一封信，他告诉我，他说你的驾照已经到9月7号就到期了，如果你在9月7号以前不拿新的签证，你不能再开车，如果你开车就会有罚款。然后后面还有一句，那个是让我担心的，如果到10月22号你还没有拿到你的这个 renew 你的驾照的话，你的驾照就会被吊销，就是没有了，你要重新再考，将来你有了这个身份你再重新再考。 所以我就开始在想啊、哦，我要想什么办法，我去跟他们去说一说，看看他们能不能给我。其实我已经去了，因为快到期之前，我就去问了一下我应该怎么办。他说，除非你拿到签证，我们不能做什么。后来我就自己在想主意，我想实在不行，到10月2号以前呢，我可以飞回加拿大的，我把这个驾照再换成加拿大的，然后我到时候我再回美国来再换，这就我就可以避免这个再考了嘛。可是就当我这样想的时候，神那一天就好像对我说了一句话，在那之前也是在这个讲台上给大家讲了一篇道，叫什么呢？我的眼目单仰望你，就是我们要单单仰望神。结果神就在告诉我，你讲给别人听要单仰望神，你自己有没有仰望神？我突然间明白了，原来当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常常也没有单单的仰望，我在用自己的方法想自己的主意做。所以神就给我讲了这句话之后，我就明白了。所以之后我就不再去想我怎么样去了，我就开始祷告。听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帮我祷告，结果过了10天之后，这个签证就拿到了。然后呢，我也在这个退休会之前拿到了，所以我也可以开车去退休会了。所以我就借着我这一想，神为什么加这么一个难处给我，其实就是让我学习祷告，因为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很愿意祷告的人。所以从这里我就学习到了，神经常给你加一些难处，他只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向他来呼求，不再靠自己。那有人说，我不祷告的话，是不是那个签证也会拿到？祷告和不祷告有什么区别吗？不祷告可不可以？其实这样的例子在圣经里有，我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就在这个看，结果我就发现了圣经里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犹大有两个王，有一个王呢叫亚萨，在这个圣经里啊，历代志下他这样说，亚萨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病的时候没有求问耶和华，只求医生，他作王41年而死，与他列祖同岁。所以我们看这个亚萨王，他得了病了，而且很重，可是呢最后圣经给他评价说，他病的时候啊没有求神，他只求医生，结果2年之后他就死了。同样还有一个王叫西西家，我们看看西西家他是怎样的状况。在历代之下他这样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就祷告耶和华。然后接下来他说，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说，他说你去告诉这个西西家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3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接下来他说，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命。两个人都遭遇了同样的难处，都是得病了，而且都很重。可是亚萨他病的时候，他只求医生不求神，2年之后他就死掉了。西西家他病了之后，他就在神面前流泪祷告，结果神不仅医治他，而且增加了15年的这个寿命。如果大家仔细去读的话，西西家他的儿子继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知道是几岁？12，也就10几岁。也就说明什么呀？他这个儿子是什么时候生的？是神给他延长了15年寿数之后才生的，在此之前他是没有这个儿子的。当然那个儿子是个不好的王了。所以我们看祷告和不祷告是完全不一样的。亚萨不祷告，2年之后他死了，西西家他祷告，神就怜悯，就给他加增了15年。所以一个难处临到的时候，我们一定祷告，而且呢千万不能靠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我自己的主意想要去逃避这件事情。逃避了，神让我们学的功课没学到，以后神还会把难处加给我们，要让我们什么，一定要学会这个功课，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逃避这件事。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神家艰难困苦第二个目的是什么。这里面说 神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饼和水是什么？是粮食，可以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的。我们知道，我们常说神的话是生命的粮，这个粮呢是神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好像每日的能量。可是艰难和困苦这个粮却是不一样的，艰难和困苦是让我们长大。我们属世的身体会长大，属灵的身体也需要长大，可是这两个是有区别的。属世的身体，我们怎么知道一个孩子长大了？一定他的身体越长越高，长大了。可是属灵的身体呢，神让我们什么样？他说你要回转向小孩子。属世呢，说这个孩子如果他能够离开父母了，我们说这个孩子长大了，成熟了。但是属灵呢，神却什么呀？说你要亲近我，你要时常的亲近我，不能远离我。那属世的这个生命成熟呢，说这个孩子要独立，凡事呢他可以自己拿主意。可是属灵的生命却是相反的，神要我们什么呀？要凡事都要求问他，要就是说常常祷告嘛，就是凡事你都要去问他。这是属灵生命的长大。那最后呢，属世的身体，你需要这个孩子长大呢，你就希望他离开家，然后有自己的主意，而且怎么样，不再依靠父母了。我们知道这个孩子真长大了，可是属灵方面呢，刚好就相反，神却让我们什么样，凡事依靠他。所以这个成熟才是真正的成熟。那这个成熟怎么能够成熟？神就用这个艰难和困苦加给我们。我们知道，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然后接下来那一段时间在哪里？在旷野。就是在旷野的时候，让他们的生命才慢慢的长大。神没有把他们一下子就带到这个迦南地，要在旷野，当然是因为他们的罪，才经历了40年。但是神就利用旷野这个时间，让他们生命慢慢的成熟起来。让他们成熟什么？旷野里怎么样？没有吃的，没有水，他们只能靠谁？只能靠神。不然的话，他找个地方有水有土又可以种地的话，那当然不需要靠神了。但神就在旷野，旷野里没有吃的，你要想要吃的要喝的只能靠神。结果神就因为这样，使这个以色列他们慢慢慢慢能够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所以这是第二个目的，神借着这个艰难困苦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慢慢的成熟起来。那当然还有第三个目的了，第三个目的就是能够让我们不单长，而且要强壮。我们经常大家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去这个健身房去锻炼，锻炼的目的是要让这个肌肉能够结实。可是你锻炼的时候有没有说，我到那里之后我什么也不做，我就站在那里，然后肌肉就长结实了？没有，一定是什么呀？一定用一些器材，你或者是拉，或者是用一些哑铃啊，你可以举。但是这些东西你发现都有什么呀？有重力，有阻力，有压力，所以你必须得要什么呀？你也要用力才能把它们举起来或者是拉起来。所以这个拉力、重力这些压力呢，其实就像我们生命当中这个艰难和困苦。如果我们愿意去接受它的话，我们属灵的这个肌肉就会长起来了。所以有一次忘了是跟谁在交通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们自己啊，这个身体上好像没有什么肌肉，有的呢有一点不是肌肉，所以我就想到了什么，那个五花肉。为什么呀？就是我们好像又有一点，但是又缺，所以那个长出来就不是全肌肉，就是肥肉。所以就是我就在想，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要练，不能让它长成五花肉，一定要练成那个肌肉。圣经里有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所以这句话我当时不明白，所以我看到一个解经里面，他就讲了一个道理，他就讲到了我们肌肉的锻炼。他说我们有肌肉，如果我们不锻炼的话，这个肌肉慢慢的会减少，然后如果我要连动都不动的话，这个肌肉最后会萎缩， 然后我们可能这个肢体的整个就会死掉。但是如果我们要越锻炼，这个肌肉就会越多，所以我们有啊，神还会再加给我们。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在属灵上，神给我们加这个艰难困苦，它一定是让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强壮。所以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哎呀，我很软弱。为什么软弱？其实就是我们身体长了，但是不够强壮。所以这个神加给我们艰难困苦，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能够长得更强壮起来。好，我们再接下来往下看，神加了艰难困苦之后，我们刚才说了，它后面有一个这个种子，这个部分才是神要重点对我们说的。他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我们再仔细看这段经文里，里边有两个必。第一句话是你眼必看见，然后第二句话是你必听见。在圣经里啊，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词的时候，必定，还有耶稣常常讲到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所以你们一定要哈仔细的去读那个话，那个话一定是很重要，对我们生命一定是有造就的。所以在这里面呢，神说说你必看见，神没有说哎你可能看见，神说你必听见，神也没有说你可能听见，在神没有可能，他一定是什么呀？他说是就是，说不是就是不是，他总是给我们肯定的答案，不会让我们模糊的。那我们就先看这个必看见。我们看这个还是从这个以色列出埃及来看，当以色列出了埃及之后，神谁带领他们？摩西。圣经上有句话说，告诉这个以色列百姓啊，说你们要把摩西当神。当然摩西不是神了，神的意思就告诉呢，摩西与我们与你们同在，其实就是我与你们同在。所以当神把这个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他就借着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显现了。当摩西与百姓同在的时候，那些百姓就不惧怕，但摩西如果要是惧怕的话，那那些百姓也会惧怕。所以神说，他说我不再向你隐藏，其实是神说我不把自己隐藏了。那个圣经当中啊，常常有一些话，我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这个诗篇里头，这个他说你掩了面我就惊慌，在这句话当然是对人说的了。在这个诗篇里还有他讲到这个林中的百兽，他们晚上出来向神要食物，然后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掩了面他们就惊慌，也就是说如果神要是掩面的话，那些百兽他们就害怕，因为他们就没有吃的了。其实同样，神如果他向我们掩面的话，我们心里就没有平安了。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虽然有艰难困苦我给你们，可是呢我却向你们显现，我与你们同在。昨天今天对，听见师母在分享，他说在那边看那个这个小孩的时候啊，这个小孩一直在哭。为什么呢？因为他目的是想要这个父母啊，他的母亲去陪伴。其实这个母亲陪伴在旁边的时候，其实母亲不一定做什么，可是那个孩子就不会哭了。其实神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有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不一定做什么，如果感受到神同在的话，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所以那个小孩子，你看父母在边，他就睡得很安详，父母没有做什么。所以神向我们显现，如果他同在，我们做什么心里都有平安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神会让我们看见的，向我们显现。那接下来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然后这个向左向右显然是告诉我们，在难处当中你不知道怎么选择嘛。在过去我有一个朋友，他读书快要毕业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刚好这个国内啊有个机会，他就开始问我要不要回国，他就问了好多的人。当他这样问的时候呢，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我说我在想啊，如果他要是问100个人，可能有50个人告诉你可以回去，有50个人告诉你不要回去，那他怎么选择？ 他还没有办法做抉择。所以我们如果在做抉择的时候，如果想问人的话，你得到的答案一个是左一个是右，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去做。而这个时候呢，神却告诉我们，他说什么呀，他说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我一看到这个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什么，神为什么说后边有声音，他不说你前面有声音呢？因为我们人呢，一定要看见了才信。因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长在前面嘛，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了，人可不可以帮助我，看看我账户里的钱可不可以帮助我，我的这个社会关系这方面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这是我们眼前能看到的。可是神告诉我们什么呀，我不要你看见才相信。神的声音结果呢，从后面出来了。这当然跟当时中东那边可能习惯也有关系，他们在牧羊的时候把羊群领出来之后啊，这个牧羊人呢，他有的时候会在这个羊群的后边，他看到如果有羊走错了方向的时候呢，他会用他的声音把这个羊群给招回来。所以这个声音是从后头来的。所以神呢对我们说话呢，他不是要让我们看见，他要让我们就是不要用眼睛看，要让用我们的心呢去听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才能正确。我们看这个以色列这个出埃及，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地图，出埃及的地图，你会发现神带以色列百姓走的那个路啊，不是最近的路。他出埃及的时候，从埃及的这个兰塞出来，如果你看那个地图，如果他绕着这个地中海啊向北走的话，那个是最近的路。可是神却带以色列往哪儿走了？向南走了，要到西奈山，然后呢绕这么一个大弯，然后再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常常想走捷径，但是神的路不一定是最这个最捷径的。所以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一定想到什么？一定要去问神。在这个我们没来美国之前，那个时候太太还在读书，他有一次呢，因为快毕业了嘛，所以他就想呢要写文章，然后呢可以有机会在这个开会的时候找工作。他就给这个美国这个航天航空这个协会开了会的，投了一篇稿，然后呢他就很希望在这个会上能够有一份工作这个机会。结果呢到了这个会议，注册越来越近了，他的老师啊好像没有任何的动静，也没有说让你去注册啊，也没有让他去干什么，他自己就着急了，他就开始祷告。结果呢他就在祷告当中啊，他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不是让他去开会，他听到一个声音说，如果你的老师对你说我要去开这次会，你不仅要答应，而且呢你还要问老师你需要我帮助你做开会所需要的这个 presentation 这些什么幻灯片吗？结果他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听到的不是说他老师一定会让他去开会，结果他就心里在说，这不是神的声音，他说不可能。他就继续又祷告，结果他越临近那个注册的日期的时候，他越祷告那个声音就越强烈。后来他就跟神说，他说不行，如果我的老师敢说他要去开会不让我去的话，我就出他这个办公室门的时候，我就摔他的门，我就出去。结果到了最后那个截止日的那天上午的时候，太太就去敲老师的门了。那个教授完了在里面，他就进去了，他就问这个他的教授，他说那个会议今天是最后截止日了，我们要不要注册啊？结果他的那个教授说，你知道这次会我要去吗？就那个老师好像讲的时候也不是好像也怕伤害了他，但是那个意思很显然是我要替你去，你不用去。这个时候呢太太就说那你需要我帮你做这个幻灯片吗？需要做一些这个资料的预备吗？结果他老师听到这句话之后，他老师就好像如释重负这样一下啊，对对对对，我很需要我很需要。然后呢太太就出了这个门了，出了这门之后呢他还是很伤心，他
他自己也流泪。他想到了什么？他想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神让他献以撒的时候啊，神给他预备了一个羊羔，把以撒又还给他了。所以大家他就在这个问神说，神啊，你让我做的献的这个以撒，我的这个配方，我这个开户的机会我已经给出去了，可是你给我的那个羊羔，你给我的这个羊羔在哪里？那天中午，因为他是读法语大学，他就在这个中午，他们有一个法语的查经班，他也是不太想去，但是因为答应了这个，所以他又去了。去了，但是也不是太高兴。他就这样在那里结束了查经班之后，他又回到他的办公室。他想，他就没事就无意识的打开他的这个 email 那个邮件，结果这个邮箱里出现了一个消息。因为他投了另外一篇稿，那个会议接受了他，所以他就把这个消息发给了这个老师。他的老师听到之后，这个老师主动从他办公室出来，到远离那个办公桌前，到那去。他说他当众人很多，因为他的那个办公室里有很多的人，他说我不得不说这个哈，要祝贺你，说了好几遍。然后这个老师就坐在他的这个电脑前，他说我帮你注册，然后他就开始一步步的就帮着这个注册，然后他还说，他说你去参加这个会，所有的费用我全出。结果就在这个会上，神给了亚伦一份工作。所以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听到那个声音，在人来看，我们祷告神，神一定是照着我们所求的，你让我开会那个声音才是对的嘛？可是不，神给我们另外的一个声音，是他说我不让你去。所以当他顺服的时候，把他心中的这个以撒献出去的时候，神结果就给了，把这个以撒又还给他了，而且就在第二次这个会上他也找到了工作。更奇妙的时候，当我们到了这个奥斯丁的时候，结果有一天呢，他就收到了一个邮件，好像是剑桥大学的一个教授发给他的。因为什么呀？就是他老师替他参加会议的那个航天航空会议，那个组委会的是一个教授发给他一个信，邀请他，向他邀稿，说请你来做这个 special 的这个 speaker， 要到这儿来跟他去参加会议，而且不需要他做什么新的，就把他在学校做的这个论文的部分在那个会议上来讲去了。神就借着这个手，结果又奇妙，把他舍掉那个会议又给了他。那个会议就是在这个 Florida， 我们那次正好也去的那边。所以当我们愿意听神的声音，愿意将神要的给他的时候，神真的很奇妙，他一个都不会亏欠我们，我们舍出去的神都给了。就像亚伯拉罕献了以撒，神又把以撒又还给他了。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求神，不能去问人，因为人一定会告诉我们向左，有的人会告诉我们向右，最后的结果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样选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他说这个才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可见神经常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加一些难处，可是当我们临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学什么？我们一定要听神的声音。在圣经里诗篇第六十六篇他这样说，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熬炼我，如同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进入网罗，使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当神给我们加苦难的时候，好像人坐车压我们的头的时候，其实是神要让我们进入那个丰富之地。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神给我们加了苦难，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一定是个祝福，我们要接受它，而且要在这个苦难当中要学习，要先祷告，然后去听神的声音，而且要坚定的相信神他一定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知道主啊，你按你的美意是吧，来建造我们，来塑造我们。主，我们常常也是在生活在生命当中有很多的艰难困苦，可是主，你使用这些就好像那个火熬炼银子一样，要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纯，是吧？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知道你加给我们的是什么样的艰难，什么样的困苦，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当你加艰难困苦的时候，你是与我们同在的，你会向我们显现的。而且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抉择的时候，主耶稣，你会在我们后面，会有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经历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一个祝福，而且让我们能够在艰难困苦临到我们正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要感谢神，谢谢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更深的明白你，也能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经历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